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大家好，欢迎来到格列佛听的旅行攻略。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是跟着格列佛一键畅听北美西部线路的一个专辑，前面已经有十几天的行程了，今天我们进入了第13天。那么陪伴我们的依然还是我们的好朋友行者丁，现在他在我们格列佛的线上，欢迎丁同学。
大家好，我是爱玩兔旅行的行者丁。咱们继续美国西部的行程，马上咱们就越来越接近黄石了。但是进出黄石之前都必须到达盐湖城。从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这边出来，早上直接开车前往盐湖城，这个整个车程大概不到四个小时左右吧。从89号路然后转到15号高速上。前面咱们也讲了，这个15号高速就是南北向的嘛，然后顺着15号高速一直往北开。在15号高速上要小心一点，超速，因为15号高速它的限速是我们见过的限速最高的一个公路，就是它限速是80英里，折合成公里是就是将近130了。实际上在这条路上只要你不超过90英里的时速，警察不会抓的，但是这条路上警察确实很多，有一次我们因为跑到了94英里被警察拦下来了。好在美国的警察确实是不是以罚款为目的的，看我们态度比较好，没有罚款，只是警告了一下就把我们放掉了。作为一个旅行中比较奇特的经历吧，车上的美女还后来还直呼后悔，说为什么没有跟这个帅帅的警察合个影。我说当时你们已经吓得面如土灰了，没有想到要去跟他合影。大概四个小时，实际上咱们就可以到达盐湖城。到盐湖城之后，今天还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游览盐湖城。盐湖城这个城市是整个美国中西部非常干净整洁的一个城市。盐湖城的干净整洁和治安良好还有富裕，和很多人都讲和这个地方的宗教有关。盐湖城的宗教氛围非常强，它是整个全世界摩门教的总部。在这里我们就要参观那个摩门圣殿和摩门教的会堂还有小教堂。摩门圣殿呢只能参观那个外观，因为摩门圣殿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作为即使是摩门教内部的教徒也不是说随便都可以进摩门圣殿的，当然作为咱们这样的只是游客而已了。只能是圣殿只能看外观，当然旁边还有一个摩门教的会堂也很漂亮。整个圣殿周围有一种很肃穆的那种宗教气氛吧。然后摩门教圣殿周围你肯定会遇到不少传教的劝说你了解一下摩门教的一些基本知识吧，希望你能入会。传教士嘛，各种语言都有，当然也绝对不缺中文用中文的传教士，但看到中国游客来了。摩门教圣殿参观完了之后就可以去另外一个那个景点，在盐湖城景点，就是整个犹他州的州的议会大厦。犹他州的州的议会大厦非常宏伟，在一个山的半坡上依山而建，整个像那个西方的那种神庙的那种建筑。这个整个这个它的州议会大厦，作为西方的这些政府机构啊，它一直都是在使用的，同时也可以被老百姓参观，这才能彰显到它是一个民选政府吧。当然这也是它这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了。这个州的议会大厦里你能看到很多雕塑和壁画，然后讲述这个早期开拓美国的先民是怎么来到这个 盐湖城这个地方呢？怎么把这个盐湖城这地方这个城市建设起来，然后有这个犹他州，然后犹他州的人是怎么通过这个民主的决议然后来建设和管理这个地方。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不同文化和政治体制的了解吧。盐湖城除了这两个景点之外，在摩门教圣殿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很漂亮的一个购物中心，它叫城市溪购物中心，叫 City Creek。City Creek， Creek 就是小溪的意思。这个购物中心很漂亮。我们一般参观摩门教圣殿的时候，实际上就拿这个商场的停车场作为停车场，然后把这个车停到这个购物中心，就 City Creek 的停车场里，然后从这个商场出来去参观那个摩门教圣殿，停车还是相对方便，而且停车费比较低廉吧。这个盐湖城除了这些景点之外，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说，全世界第一家的肯德基店就在盐湖城。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肯德基这个快餐的话，可以去肯德基，全世界第一家肯德基店去吃一顿肯德基。当然了，也可以在这里，也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美味的食品，比如说各种西式的牛排啊，这里都很好。还有各种中式的什么，包括越南的、亚洲的风味，都可以来满足一下这个晚上的晚餐。
您说到那个肯德基店啊，第一家肯德基店在盐湖城开的，那么这家肯德基店它有什么特殊的标志吗？
这家肯德基店，其实我个人觉得，除了装修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装修之外，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特殊的标志。
他比如说会戳一个牌子，说我是地下肯德基店，要不我
啊，这倒有，包括那个肯德基那个大叔在那。
刚才您说到了美食啊，听下来好像盐湖城的美食还挺多的，除了这个像。美国的这个披萨汉堡啊，可能还有一些中国和一些东南亚的一些美食，是吧？
对，因为那个黄石这个地方地处偏僻，盐湖城是距离黄石国家公园最近的一个大城市，所以说无论是开车来这里，还是最后离开乘航班乘飞机离开黄石，一般都会选择在盐湖城。
其他方面您看今天的整个这个行程还有跟我们大家提醒和交流的吗？
当然了，就说到盐湖城，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自然的联想到有一个大盐湖，确实是盐湖城旁边有一个大盐湖，是一个非常大的咸水湖，大到这个盐湖城里都有好多海鸥，尽管湖里都有很多海鸥，所以这个盐湖城城市的标志就是海鸥，尽管这是一个内陆城市。很多人希望去参观这个大盐湖，其实我倒觉得必要性不大，因为大家常旅游的人嘛，毕竟能经常看见海，而且除非是冬季，这个大盐湖旁边小飞虫很多，很不舒服。除了大盐湖之外，还有一个相对远一些的景点，就是邦纳维尔盐沼，是一个已经干枯的盐湖。这个盐沼离盐湖城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吧，一个小时车程。这个盐沼以什么著名呢？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干枯的那个盐湖的湖面，所以湖底非常平，是很多高速赛车在这里试车，好多喜欢那些超级赛车的，也不能叫赛车的，是一些高速的概念车在这里试车，有些人会对这个景点非常感兴趣。
挺好，这个是给我们车迷推荐了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啊。
对，因为一些车迷会在很多试车的文章里提到这个地方。今天盐湖城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总之盐湖城是一个非常 干净漂亮整洁，而且宗教气氛很浓的一个城市，个人觉得也是蛮适宜居住的。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第十三天的行程呢，那么听我们的行者丁介绍下来呢，好像并不是非常的辛苦，四五个小时开到了盐湖城，在这个盐湖城的几个著名的提到的这些景点转一转，为我们的下一步的行程呢做好补给，做好准备。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期内容呢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想获得我们文字版的手稿，也欢迎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是听格列佛的全拼，在相应的这个音频的下方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好手稿以及图片。那么如果还想和我们的行者丁呢做互动和交流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对话框当中输入行者丁，那么之后呢也有他的信息可以弹出，也方便大家呢和他取得联系。那么这一次的内容呢就是这样，那么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还有五天左右的行程，那么继续由我们的行者丁呢陪着大家走完我们整个西部的自驾线路。那么再一次谢谢行者丁花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跟着格列佛一键畅听北美，谢谢大家。